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《生命记》第15章，主题是没有穷人。何谓贫穷？联合国的网站上给出贫穷的定义，贫穷不只是缺乏收入和资源导致难以维持生计，还表现为饥饿和营养不良，无法充分获得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，受社会歧视和排斥，以及无法参与决策。2015年，超过 7.36 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。为什么会有贫穷呢？是因为资源不够，还是人心的贪婪？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地受咒诅。创世纪第3章中，神对亚当说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罪进入人的心中，因着私欲和贪婪，人们将属于神的资源占为己有，人类如同动物一样弱肉强食，优胜劣汰。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现象，就是贫者愈贫，富者愈富。艾德·史福索在他的《转化》一书中提到，贫穷的本质是缺乏使生命得着尊严的必要资源。而他更进一步定义如今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的全面性贫穷，是一个集体性的社会经济结构，剥削人民，使他们极度缺乏。消除贫穷，打造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，这可能吗？生命记第15章，神如此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好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生命记15章1节，每逢七年末一年，你要施行豁免。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安息年。在利未记第25章，神吩咐以色列百姓，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。安息年的设立与安息日类似，是神让他的百姓歇下手中的劳碌，完全仰望神的供应，而在同时也让地得到喘息的机会。本章神更加吩咐以色列人在安息年的时候施行豁免，意思是说，在这一年所有的债主都要免去他所借给弟兄的钱财，不用再还了。从第一节到第6节，我们看到豁免的3个原则。第一，这是耶和华的豁免年，是神对穷人的特别恩典。属神的子民因着对神的顺服和信靠，效仿神的恩慈和怜悯，对弟兄施行豁免。第二，只有属于神的百姓才有资格享受。第3节，若借给外邦人，你可以向他追讨，但借给你弟兄，无论是什么，你要松手豁免了。第3，神会因百姓的顺服而大大的祝福。第6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，你必借给许多国民，且不至于向他们借贷，你必管辖许多国民，他们却不能管辖你。生命记15章4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的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，乃是一个谨守遵行神的话语，顺服神的典章律例，以神为我们的喜乐，全心全意爱神和爱人如己的社会。不仅仅因为我们视弟兄姐妹为家人，在他们贫穷的时候伸出援助的手，而且因为我们的神大大祝福，软弱的得刚强，贫穷的变为富足。神深知我们的软弱， 在接下来第七节到十一节，神预见我们邪恶的心在安息年的豁免律例中可能会钻的空子，那就是当第七年安息年快要到的时候，因为知道借给别人就收不回来了，富人们就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穷乏的弟兄了。因此神特别定规，申命记十五章十节，你总要给他，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，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。这里很有趣，不仅我们从行为上要帮助人，而且神要求他的百姓心甘情愿，心里不可愁烦，这真是很难。很多时候我们帮助了人，却是心不甘情不愿，甚至觉得自己就高人一等了，以一种施恩者的态度在人前，恨不得常常提醒他，看我曾经这样帮助过你。神要我们从心里对人有真实的怜悯，连一点烦恼的心都没有。申命记十五章十一节，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这一节经文与第四节似乎有些矛盾的地方，神不是说了如果以色列人留意听从谨守遵行神的话就没有穷人吗？为什么这里却说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呢？神似乎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以色列人的悖逆，神希望他们留意听从耶和华神的话，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命令，但是靠着自己这个条件绝无可能达到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历史就证实了他们的失败，一个世代以后以色列人就离弃神了。士师记二章十节说，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因此神预见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然而神仍然盼望他们遵守神的律法，以怜悯的心对待穷困的弟兄，向他们松开手。安息年也是奴隶得自由的一年，人穷到一个地步甚至可能卖身为奴。第十二到十八节，神吩咐奴隶的主人存怜悯的心还他们自由，不仅如此还要厚待他们。申命记十五章十三到十四节，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，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给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同样释放奴隶的原因也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，第一虽为奴仆却仍然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照的，他们是神的百姓也是弟兄，因此要以对待弟兄的爱来对待他们。第二，成为富足是神的赏赐和祝福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丰盛的赐予。第三，以色列人原本就是为奴的，因为神的救赎才得自由，因此他们理应效法神，让人得自由。在释放奴隶的时候，也有奴隶不愿意离开，心甘情愿在主人家为奴的情况。在这样的时候，神吩咐以一种特别的仪式，拿锥子将奴仆的耳朵在门上刺透，作为这个希伯来人永远为奴的记号。此记号不是羞辱，而是象征谦卑和受苦，完全降服。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主的仆人，当我们立志将一生都奉献给我们的主，我们就当在心智上谦卑降服，凡事听从神的声音。同样在释放奴仆的律法中，神吩咐以色列人有一颗甘愿的心，不要为难。神指出事实上这个奴仆服侍了六年，他为主人做出的贡献远超过了他所得到的工价，而且神还因此降下祝福。申命记十五章十八节，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第十九到二十三节， 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将头生的牛羊分别为圣归给神。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，头生的都是属于神的。出埃及记13:2，以色列中凡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神让百姓将头生的牲畜献给神，乃是提醒他们神如何在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击杀所有埃及头生的，存留了以色列头生的，因此当向神感恩。申命记15中对头生的牛或羊，百姓要如此处理。第一，牛不可耕地，羊不可剪毛，这象征归给神的不可以再用作其他的功用。第二，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在神的面前，只在三大节期，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献祭。在献祭之时，有些祭如平安祭是可以和祭司一起享用的。第三，献给神的必须要完全没有残疾，若是有残疾的，则可以在城里就吃，但是不可以吃血。总结申命记第15，神特别对蒙受祝福的以色列人中富有的人说话，要求他们遵行神的话，在富足时不可忘记神，在安息年施行豁免和释放，而且将头生的牛和羊奉献给神。如果一个社会中所有的有钱人都能够如此行，就会让穷人和受捆绑的人有机会翻身，脱离贫困的陷阱。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，必定是一个以神为中心，蒙神祝福的社会。看向我们现今的社会，却是充满了强暴、剥削、不公义，因为我们远离了神。主啊，我们为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和国家远离你的罪，向你认罪悔改，求主赦免。我们需要的不是世界上的方法和理论，我们需要你。求主激励我们努力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，跟随你。也求主帮助我们正确看待自己的财富，知道我们能够富足完全是神的赏赐，让我们每天都感恩，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